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我是真儿，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解经大不同，创世纪41章46到57节。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非常的长，鼓励大家自己打开圣经来阅读。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约瑟呢因使得埃及法老王保住了自己的丰丰富富的产业，7个丰年当中因着与耶和华同在，约瑟呢非常的有智慧，大有能力管理埃及全地，那神也赐给了他丰丰富富的产业，有了孩子，有了家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是看到了神与约瑟同在的那一份美好。
是，讲到约瑟的生平的时候呢，我觉得常有一个重复的词，就是因神与他同在，所以使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凡是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无论是他高山还是低谷，无论他在监狱里在身陷囹圄，还是他现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一个宰相的位置，我们都看见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约瑟他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无论在哪里，从来没有更改过他手里所碰触到的和他身边他所接触到的人，我们发现不会因为他的环境改变而改变，因为整个人对了，所以他所经历的、所遭遇的、他所手里经办的事都不会受到任何其他的影响。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也看到约瑟最终神不是单单只是借着他来成就他的救恩的计划这么简单，那约瑟本身呢，在他的生命里面神也照样的让他经历在地上当经历的这些福分，不单单替他洗清冤情了，最后也赐给他家室，也赐给他产业，两个儿子，而且这两个儿子呢也是神后来透过他的家又再一次的使整个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地出来，然后进入迦南美地，所以这都是约瑟后面他的一代一代的子孙的传承。等到他的第十代孙约书亚又把整个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带进迦南美地，我们就看到约瑟本身他真正传承的，我们一直在强调并不是他的家产，他的聪明才干，他的世上的这一切看得到的这些属世的财富，而是他与神的关系，他真正的是靠着自己的生命在敬拜神，在侍奉神的。我真是觉得约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的榜样。
那真儿姐，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有好几次的大饥荒，那我们也知道神其实在当初的应许当中就说，如果你们背离我那就会有饥荒作为一个惩罚，那神为什么会使用饥荒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回转呢？
不要忘了我们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的第一次的犯罪堕落，直接受到诅咒的就是地，地必要受到诅咒，地要长出蒺藜来，然后你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其实我们在前几期的馒头的对话里面曾经有回答过我们听众朋友的来信，就是为什么地要受咒诅的意思。在饥荒这件事情上啊，我们真的看到其实人非常非常的渺小，我们人活着如果没有食物是根本活不下去，所以食物是人活在这个地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生命的需求。但是透过断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命需求呢，也让人看到我们人呢是一脚在地一脚在天的受造物。如果我们与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不过就跟那些行尸走肉，跟地上其他的受造物没什么两样。简单的来说，当我们的肉体的食物没有了，肉身的供应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可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提醒我们，我们从一开始以为我们自己像神一样的能够掌管一切，能够控制一切，能够改变一切的这种心态，就单单面对着最基本的天灾， 一个自然的灾害，我们都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唯一的办法不是自救，而是回到上帝面前悔改。透过约瑟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其实是让人看到好像这个过程当中是透过约瑟帮助埃及地积存了粮食，不单单让埃及地平安地度过了饥荒，还拯救了旁边的这些愿意向埃及地调粮的这些其他的小国。在我们看来是人的聪明才干，其实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恩典，以及人愿意透过与神同工的过程，我们又再次参与到神的救恩计划里了。
如果大家读整本圣经的话，会发现我们的神特别的在乎我们的吃喝，连最终他都说我们要在天上与主耶稣同席，又是一个宴会。而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也是在宴会当中，包括主祷文，我们要求每日的饮食，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特别美好的一部分。很多的宗教呢都会强调的是精神领域，精神层面，但是我们的上帝却在乎的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吃喝拉撒睡这样的一些细微的生活当中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把自己比作是灵粮，神在乎我们的吃喝，他希望百姓能够吃饱肚子，包括在旷野当中赐下玛拿，包括在饥荒当中让约瑟有了储备，甚至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总是有预备食物给他的子民。我觉得这也启示我一点，就是当我们肚腹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灵里也需要，我们的灵魂更需要我们的灵粮来填补它。如果一个人只是填饱了自己的肚腹，而灵里空空荡荡的话，那跟暴发户没什么两样。
是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不要忘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马槽是供给牛马吃食的地方，所以他不单单是降卑，卑微到自己成为一个承载在马槽里的一个供应我们的生命的粮，更重要的是他也提醒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与他联合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和那些牛马没有区别。其实你没有发现我们人在地上过得非常的悲哀，非常的卑贱，
做牛做马，
做牛做马，不单做牛做马，我们其实也就是为我们的一口吃喝在拼命的打拼，再怎么样都脱离不了我们这个卑贱的受造的这个人生。如果我们没有神荣美的形象加持的话，我们跟其他动物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同时呢，他又不单单是供应我们食物，他让我们参与在他的救恩史里面。就像约瑟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但是他因着对上帝的顺服，他就被拣选了，然后他的一生虽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难，但是他却成为神整个救恩史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家中的约瑟，不单单成为我们自己个人的拯救。我想我们没有谁能够像拥有他这种 dramatic 的，就是这么戏剧化的一生
人生，
因为我们如果是真的像他这么戏剧化，我们早就哭死了，
是
我们早就怨天怨地，我们早就已经可能憎恶神，已经远离神了。但是我们真看到约瑟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神手中重用的器皿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上帝。他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反正我的人生是上帝在做主，所以发生任何事情他来负责，他在哪里都依靠神，所以神就使他所做的所碰触到的一切尽都顺利。那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在经历约瑟所经历的那些痛苦患难绝望等候等等这些，但是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选择像约瑟这样的去依靠神和信靠神。那如果你选择，你就会相信与永恒相比，我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约瑟一样的真正的明白，哇，你原来让我经历这一切是为了让我在你的永恒的这幅拼图里面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
此时的约瑟也不过就是30多岁哈，应该说在我们的眼中看着蛮年轻的，30几岁的年龄。但是当饥荒发生的时候，当所有人来哀求法老的时候，法老说什么？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可以见得这个时候的约瑟真的是一言九鼎啊，他在整个的国家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可是即便是这样的约瑟， 年轻又位高的约瑟，在给他的两个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他对于上帝的那份敬畏和上帝的那份依赖。比如说马拿西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大家想一想哈，就是在漂泊的这几十年当中，约瑟所经历的，我相信他不可能说一开始就没有仇恨，一开始就没有愤怒，一开始就没有对自己哥哥的不满，一定是在长久的时间当中被神医治了。而这个过程，这个医治的过程，对于约瑟而言是他夯实的信仰基础。同样呢，在第二个儿子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就是他突然发现说，当他信仰的根基因着神的医治而稳定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丰富。其实这两个名字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写照。首先，当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过往，不管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过往，当我们忘记了背后，让我们自己的信仰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信仰当中扎下来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昌盛。这两个名字当中，我们看到了约瑟哈，真的是低位的时候依靠神，高位的时候同样依靠神，但这个是最难的。
是，其实约瑟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生命并没有完全的受到突破，因为他其实讲到说，神使我忘记一切的愁苦，但是包括我父的全家。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并没有预备好，不是怨气，我相信他是一种彻底的对亲情上不再抱有任何的期待。所以他的忘记不是我宽恕你原谅你，他的忘记说我就当我没有原生家庭了，其实是一个非常孤苦的一个祷告和一个宣告。但是他在这个孤苦当中呢，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是他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家庭。而在这一刻，他因为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他才彻底的从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个阴影和痛苦当中决定，我要遗忘，透过遗忘而彻底的与他们断绝任何的关系。
但神不让他遗忘，
神不让他，对，
马上就把他家里人带他面前了。
而且当我们讲到背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才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在取名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决心。其实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往前迈进，是因为他不再活在过去，他真的不再活在过去。而且呢，他清理的过程呢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就是我们人所能做的对我们的这一生巨大的苦难和他人带给我们的伤害的一个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我做我的部分，我不再纠结过去了，我不再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我就想起别人是怎么对我的，而是我要对这件事情产生一个一刀两断的一个决定。他有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我相信上帝的工作就开始了。
是，
就是你打算遗忘的事情，我要让你真正的知道，我要让你扩张你的境界，原谅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其实遗忘是容易的，但是原谅宽恕是进一步的，就是我要直接面对那一个造成我身上伤痕累累的这些人和以前的事情，等于我不得不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它的确发生了，而且它的确带给我极深的痛苦。我们大家后来会看到约瑟哭了好多次，
是
每一次读那个经文的时候都会让我也湿了眼睛，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从17岁到后来当他见到他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已经40出头了，所以我不敢想象是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中年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对那种世态炎凉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其实人人都会有，我们就疲倦了，所以我已经倦了，我已经累了，所以这件事情能够不再搅扰我吗？我已经好容易放下了，为什么神又要让我想起呢？未来的馒头的对话呢，我们会继续走进约瑟那么真实的一个人生当中去看，说神究竟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宽广。他不单单要我们行了你就好好的过你余下的人生吧，以前的事情就当没发生，他不，他要让我们彻底的因着与他的同在得到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生命的翻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主，你释放我，我的喜乐无法隐藏，为我戴上冠冕，穿上彩色衣裳，我已经不一样，我一颗洁净的意志，我一颗释放。
同你是有多么的远，你是我过犯我多远，你已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披上赞美衣，你喜乐就在我的心里，我已得赦免，可以欢欢喜喜到你的面前赞美。